好，那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你的殿中啊，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主你来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啊，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有得着，让我们认着主的话语，我们心里面满有力量，满有盼望。主啊，求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台上台下属神你自己的儿女啊，福音朋友，我们在这里一同的领受主你话语的好处。愿主的灵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叫“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会经历一些挫折、失败，我们也会经历一些软弱。那么我们看，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就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就是彼得和几个门徒哈，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的心里面还是很困惑的，还是有些软弱，所以彼得就和几个人，他们就回到老本行哈，他们就去打鱼去了。但上次我们学习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虽然他们打鱼很有经验啊，他们打了一夜，他们也很努力去做，但是他们却一无所获。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去远离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常常是虚空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在帮助我们，那就像彼得和那几个门徒一样，他们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这是不是说主就远离他们，主就不管他们了呢？我发现还不是。那复活的主并没有远离他们，而是在清晨的湖边为他们预备早饭，告诉他们说呼唤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所以我们相信，那不仅仅是一顿早饭，也是一个属灵的邀请。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就是主他愿意在我们的失败的时候他向我们显现。那么主也在我们日常当中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在饥饿的时候，需要食物的时候，那有主的同在哈。那么主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恢复我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彼得和那几个门徒他们那时候是多软弱，多灰心，多失望，满以为自己是老本行哈，这个打鱼的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打很多鱼，但是一无所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就在这个光景当中，在他们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为的是恢复他们。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他们打了很多鱼，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有这样的经历，这乃是第二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在路加福音5章里面记载着，他们也是打不到什么鱼，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就打了很多鱼，甚至都要拉不上来。那件事情和约翰福音21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地点是同一个地点，都是加利利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又用这个同样的差不多类似的这个故事再次的上演，为的是干什么呢？就是用他们所熟悉的事物去间接的提醒他们，在提比利亚海边发生的不是这一件事情，之前也发生过，他们打不到鱼，但是听耶稣的话他们就打到鱼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们打了很多鱼之后，他们就想到啊，那个人是主。所以约翰反应最快，约翰就说是主，那么彼得呢就束脚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面去。给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用这个熟悉的事物来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这就是主耶稣啊，还在看顾他们，不仅是呼召他们的主，也是建立他们的主。那么主耶稣呢，他也不仅关心他们的需要啊，不仅拯救他们的灵魂，也包括日常的饮食生活和细节。就在门徒们都打不到鱼的时候，那你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给他们食物，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饭。所以当他们打不到鱼的，耶稣告诉他们怎么去打鱼，他们就撒了一网下去，结果捞上了，大家还记得多少条鱼吗？ 153条。哇，我常常在想，我说这个是哪个门徒去数的呢？啊，你看你去数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哈，那一条一条往上数也不容易的哈。就像我们如果大家去 Costco 去买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很长一个时间了哈，在门口都会有检查那个购物车的，对吧？大家会在他检查之前，你会数一下你买了多少个吗？有没有这个习惯？一般可能没有，是吧？可能我们就过了。我们家以前也是啊，几次去尝试着去数，但是发现数的几次好像数字都是不同的哈，然后不得不的要想准确就翻箱倒柜要再数一遍才能可能数得清楚。所以我想属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这不是死鱼，它是活的啊。所以他们数了153条，哇，网鱼虽然很多，但是网没有破，而且船也没有沉下去，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岸上给他们预备饼，给他们预备鱼，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过来，可以过来吃啊。你会发现耶稣这个时候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说你们跟我3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我定十字架，你们跑哪去了呢？没有责备他们，没有骂他们，也没有惩罚他们。所以我说主耶稣是一个行神迹的主，他可以叫没有打到鱼的这些门徒们一网下去打了那么多鱼，耶稣完全可以行个神迹惩罚一下他们，让他们受受苦头，吃吃苦头，对吧？没有，耶稣没有惩罚，耶稣没有责骂，耶稣只有什么？服侍。所以上次我们也学习到说，主耶稣去服侍他们，怎么服侍呢？给他们预备早饭。我相信弟兄姐妹，特别是做家庭主妇的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今天吃什么，下顿吃什么，啊，明天吃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食物，而是我们想，哎呀，我们要做什么食物吃？我相信可能做家庭主妇我们会有这个一些有一些压力哈。那耶稣给他们做什么？给他们做一顿早饭。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钉在十字架之前的主耶稣呢？不是，而是复活之后的主，是荣耀的主。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应当受到门徒的敬拜与尊崇才对，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却甘愿卑微的为这些灰心软弱的这些小子们给他们怎么样做早饭。所以做早饭一般都是家里的佣人去做的，要么就是家里的母亲呢啊或者妻子做的哈。但是主并不嫌这个工作的卑微，再一次的给他们树立服侍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啊，就是用熟悉的事物来间接的提醒，第二个就是用爱心的服侍来给他们树立榜样。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洗脚，这是一个爱心的服侍，是一个榜样的服侍。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复活的主给他们预备早饭，这个也是爱心的服侍。那么我们也看第三点啊，就是主耶稣用重复的问题来查询爱心。他们吃完早饭之后是不是就散了？没有啊，主耶稣特别提名向彼得发问，而且呢这个行动是非常有深远的属灵意义的。因为耶稣要借着对彼得的查询，要将一个重大的责任重新托付给彼得。所以有好几位门徒，但是耶稣唯独问的这个人叫谁啊？叫彼得啊。他特别关注彼得哈，因为他对彼得的要求可能比其他的门徒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3次向门徒显现，他并没有首先问彼得，他说你以后还会不会再否认我，还会不会再不认我，你有没有后悔哈？你能不能保证你以后对我是有忠心的呢？你发现没有，如果耶稣要问彼得，他可以问他一些属灵的状况呢，可以问彼得说，彼得你还会不会讲道，彼得你还会不会赶鬼，彼得你的神学知识到底有多少，你还有没有胆识。你会发现耶稣没有问彼得这些问题，耶稣问彼得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没有问彼得说你还拥有什么，你还想做什么，耶稣问彼得的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我们可能说，我们会问很多其他的问题，啊，那耶稣这个时候没有，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类似这样的问题，耶稣说了几遍？说了三遍。用我们现在话说，我们说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说三遍，但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那么为什么要问他三次呢？可能有人说，我们有个很好的解释哈。有人说，彼得不认主有几次啊？有三次。所以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耶稣就用三次发问来恢复他。但主耶稣的问题并不是定睛在那个失败上，彼得的失败上，而是聚焦在主耶稣和彼得这个爱的关系上。所以主不是以失败来定义我们，而是用爱来恢复我们。所以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要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他，而且呢，要我们来承担他的使命。所以吃完早饭之后，又有一个爱的拷问，耶稣就对彼得说，这个问题第一个哈，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哈，耶稣讲到的说你爱我比这些，那么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小羊啊，是羊还是什么？当时我们看不到羊，对吧？他们那时候没有，那时候他们吃早饭的时候没有羊哈。那还有什么呢？有人说可能是指食物，因为什么，他们有烤的那个饼啊，烤的鱼啊，对吧？那还有什么呢？还可能指彼得的行业，还可能指彼得原来他是打鱼的，对吧？那彼得一网下去打了那么多鱼上来，耶稣就会说，你爱我比这些哈，这些事物，这些更深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耶稣说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有多层意思哈，为的是要深，让彼得能够深入的来自我反省，所以并没有指出实际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主不是在比较这个爱，而是在挑战彼得内心的这个真实。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那如今在炭火旁，在那个烤鱼烤饼啊，在那个炭火旁又三次被问话。所以当彼得三次被主耶稣查问之后，说你爱我吗，他就怎么样，他就忧愁起来。所以第十七节哈，后面讲了说就忧愁起来。那么为什么要忧愁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三次的查问呢，是让他想起来他有三次不认主的失败。所以用三次对主爱的这个回应来弥补三次不认主的那一个过失。同样都是在炭火房哈，那提醒说彼得说原来他那个时候是不认主的，但这个时候彼得面对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哈，或者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要恢复彼得使徒的这个地位，让他能够再次的有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今天可能主耶稣也会问我们说，你是否比事业、财富、享乐更爱我？你是否比世人的眼光和认可更爱我？你是否比自己的面子和骄傲更爱我？这可能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询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信仰的核心可能并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而是我是不是真心的来爱主。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失败的跌倒的原因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说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没有知识，乃是我们失去那个起初对主的爱，那份热切的、激烈的、单纯的、专一的爱。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开始来服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那我们很热意来服侍主，我们热成了摆上。但是过段时间呢，我就会发现，哎呀，我们因为有看到环境我们就会灰心啊，遇到问题我们会失望，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对主的那一份爱慢慢的就冷却了，就暗淡了。所以一开始是火热的，那慢慢的就冷淡下来了。因此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 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话，说怎么样呢？说你也能忍耐，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主要责备他们什么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可以忍耐，你也很劳碌，你也不知乏倦的去啊，这样的为主去做工。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被主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思想，是什么事拦阻我们对主的爱呢？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以至于说，主在我们身上失去那应有的那个崇高的地位呢？是我们的事业吗？是我们的习惯吗？是我们的爱好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事物？主当年对彼得的拷问，盼望今天这个问题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我们心里面爱什么可能会超过爱主？不仅有爱的拷问，那么也有爱的恢复。所以在十六节呢，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西门，说你爱我吗？那么彼得又怎么回答呢？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那么十七节，你看耶稣第三次最后一次又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很忧愁哈，因为有三次问，那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回答耶稣，三次回答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以前回答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之前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如果回答耶稣的话，你会发现一般彼得都是很大声的宣告说，我总不跌倒哈，别人软弱别人跌倒我不会啊，别人会不认你我不会的，彼得总是很大声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彼得是很谦卑的，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很大声的宣告，他很谦卑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所以以前的彼得是依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激情，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不靠这些哈，靠的是主耶稣的全知和全能。所以我们对照三次发问和这个三次回答，我们就看到第一次呢，就是主耶稣强调哈，就是你要爱主比一切更深哈。那么第二次呢，就再次的确认说，彼得你还爱我吗哈，再次的来确认彼得的内心。那么到第三次呢，就是主耶稣就降到彼得的那个程度，问他说，你用这个朋友式的爱说你还爱我吗哈。那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心哈，我还是爱你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用他的爱来覆盖彼得过去的失败，来带给他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被主的爱所激励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描述他重拾起初爱心的经历的时候，他说呢，有一个早上，当他读到主对彼得的问话，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这个基督徒呢，他也想，他说，我盼望我的内心哈，能够全心全意的像彼得一样的我来回答，但他知道他好像并不能这样，所以他就非常的苦恼。后来呢，他的心中就浮出一个意念，他说，我虽然不能像彼得那样承诺哈，但是他说，我至少我要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比较容易的事情。彼得三次说，主啊，我爱你哈，你知道的。那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全心全意的对主这样说，但是我至少可以看一看我能做什么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思来想去呢，他说至少有一件事情他是不会去做的，他说，我不会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不爱你的。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稍微有点释怀。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彼得那样对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不会说，主啊，我是不爱你的。所以我们的爱可能会打一点折扣，我们除了爱主，我们可能还会爱一些其他的事物。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爱的恢复当中，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跟彼得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彼得就完成了这个转行哈。什么叫转行呢？就是 原来做这个行业，后来变成另外一个行业。那么在这个对话之前，彼得的职业是做什么呢？是打鱼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对话之后，彼得干什么呢？放羊了，去喂羊去了哈。所以就从打鱼到转行。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爱的托付。那么爱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么我们看到每一次的回答之后呢，那主都有一个托付，一个新的使命给他。所以第一次呢，耶稣的问之后，耶稣回答他，回应彼得说你喂养我的什么小羊啊。那么第二次说什么？你怎么样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啊。那么第三次是怎么样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国的文字来看哈，我们说第一个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在信仰里面讲到说一个人他是一个小羊哈，一般相对来说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光景呢？我们说孩子分这个人哈，分成大人和孩子是吧？那么成人和孩子，那么一般说小孩子说这个孩子还怎么样？还是小的。那么小羊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刚刚信耶稣的，就是初信者，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白神的话，但是他已经相信了。那么这是小羊哈。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呢？牧养我的羊哈。那么牧养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就是在信仰当中的那个成长者，他以前是一个小羊，但是他慢慢的怎么样？他不断的去成长，他慢慢去长大，那需要牧人干什么？去牧养他。那后面又讲到怎么样还要去喂养，这个就是全群的关怀，整个全人的这种关怀。所以我们说对羊的牧养，我们说有你可以喂养它，就是给它有生命的粮食要供应它哈，然后还要看顾它因为羊很容易去迷路，羊很需要牧人的保护，它很需要引导和保护，那也需要一同的来陪伴。所以我们就说羊需要陪伴，就是它需要牧人的时候，牧人要保护它，要分担它的软弱，那么这都是喂养或者说是牧养。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单赦免了彼得，而且主耶稣也派他去牧养群羊，也就是说彼得的属灵的领导地位呢已经被恢复了。虽然在以前他曾三次不认主，但是现在他三次肯定说自己是爱主的，自己是对主是有爱的，所以耶稣就三次托付说你要去照管谁的羊？是主的羊哈，不是彼得的羊，是谁的羊？是主的羊。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问彼得，耶稣问他的问题说你爱什么？三个问题，说你爱耶稣，说你爱什么？你爱我对吧？是爱谁呢？是爱主耶稣。那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问彼得说，彼得你还爱不爱我的羊啊？没有，耶稣没有问彼得说你爱不爱羊，耶稣问彼得爱不爱谁啊？爱不爱主耶稣？你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问他说你彼得你还爱我，你还爱这些羊吗？没有，因为你们发现有的时候。有些羊哈实在是不太可爱，然而呢，因着你爱主哈，因着你去爱主，你就有力量去爱主所托付我们去照管的那些人。那些有些羊虽然不太可爱，但是因为爱主，那么就连那些不可爱的人也变得可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爱主的话，他一定能够去爱主所爱的。羊有的时候不可爱，但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就是爱那些羊。耶稣没有问说彼得爱不爱这些羊，你爱这些羊你去牧养他们，不爱就不要去牧养。耶稣问说你爱不爱我？耶稣说你有没有爱主？爱主耶稣基督胜过这些。如果你有爱的话，你就会去承担我所给你的托付。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就问耶稣说律法当中的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问哪条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说怎么样，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然后告诉呢说七次呢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把爱神和爱人两个完全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一面说说他爱天上看不见的神，但是他却说他不爱地上看得见的弟兄，不会这样的。如果你因为爱神爱主的缘故哈，你一定会爱地上看得见的弟兄。所以爱主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的，而是说在我们实际的服事上我们可以有真实的体现。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爱主的话，那我们就应当关心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羊。就像彼得晚年的时候，彼得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乃是出于甘心。所以彼得我相信在晚年的时候写这个话的时候，他一定想到耶稣当时给他的托付，你喂养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就说呢，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会说，那我也没有羊啊，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哦，我有什么羊托付给我呢？我没有什么羊啊，所以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羊呢？我们的羊在哪里呢？我们羊在我们很多的地方都能找到羊，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羊呢？我们想想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他们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呢？或者他们已经接触到信仰，但是他还没有受洗的呢？那就是我们的羊。不要只想着说是教会里面啊牧者羊群这个羊哈，我们也想到在我们身边哈，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福音而挂心来为他们祷告？有没有想我们家人还没有受洗，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能来到神的面前？那这就是主所托付给我们在家中的羊。所以在我们东北，我们现在10月份就开始要收割玉米哈。所以前阶段呢，我就听我母亲跟我说，为家里的一件事情呢，特别的上火哈，她一上火牙就开始痛。我说那是什么事情呢？她就说，因为我们家里承包了一些地哈，去种玉米。那么在种地之前呢，就会要选择在春天就要选种地的种子哈。所以我们家选了不同商家的种子，那有一些种子是我母亲在网上选的。那么前阶段她说听别人说在网上选了一些种子种出来的玉米呢，这个好像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成的哈，就是说那个地就非常的不好。她听了这话她也没有特意去看哈，就心里面就她也知道说这个着急上火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也不能使这个地变好。那他说我这个事情还是很困扰他，所以他就挺为这事情挺焦急的哈。那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爸爸呢也没有这个责怪我哈，就因为这是我妈妈选的啊，选的在网上选的。那他说你爸爸也没有责怪我，但他我心里还是挺为这事情挺难过的啊。那么过去一周之后哈，那又跟我说，他说有人又跟他说这个他选的那个玉米种子种出来的玉米呢要好过其他的种子，好过其他的玉米。哎呀，我说那你这牙白疼了，我说这个着急上火也没用，我说这个种的出来的好坏跟你的牙疼好像不是因为你牙疼它变好的哈，我说这个好像没啥太大关系，我说你下次遇到事情啊还是能够尽量能够想得开哈。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在这事情我也很感谢主。他说因为我跟丁伟也分享过哈，在我家里面我母亲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服侍哈，然后基本每个星期天他都不落的去到教会去聚会。但我父亲呢因为工作原因啊等等各方面原因，他就没有这样经常去聚会啊。我常常说他是节假日的基督徒哈，就是每年可能要到圣诞节啊或者是复活节感恩节什么这个节日呢热闹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哈，平时呢就是我工作忙了他又不去。那在我母亲为这个玉米种子难过的这个时候呢，她说哎呀，我母亲跟我说，她说你爸爸还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呢。那么什么话呢？她说你爸爸告诉我说哈，圣经不说了吗哈，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说你不要为这事去担心哈，就交在神的手中。哎呀，然后我母亲说，他说我没想到哈，就是我信主这么些年哈，还不如这一个啊这个节假日的基督徒哈，你看人家拿着圣经的话来安慰我。所以你发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基督徒在一个软弱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个慕道友，一个非基督徒，可能还不是信仰特别明白的那个人，可能就带给你安慰。那我相信经过这个事情呢，也会让我的父亲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更进一步，让他知道说，神是保守看顾我们的神。所以呢，弟兄姐妹，谁是我们的羊呢？在家里面，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我们就是彼此的羊。你是福音朋友吗？你是刚刚决志信主的吗？你是已经信主多年吗？我们盼望能够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不管是怎样的灵命光景，大家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照顾。我们都是彼此的羊，需要彼此的牧养。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关心出信的，关心软弱的，关心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互相的关心，彼此的扶持，那么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牧养。所以我常常说，我盼望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一个小家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我之前我一直想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啊写一段话哈，但是我思考了几天，我还是没有写哈。因为我也考虑多方面哈，我就没有写。但是我后来想，我就在讲道当中我要提到，我说在那天晚上我祷告之后哈，躺在床上，我思想我们教会，我就越来越感恩的看到，就教会的一幕一幕的场景在我的脑海当中翻过。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在散会结束之后，大家彼此的有交谈，彼此的有交流，互相的有鼓励，互相的有扶持。这幅画面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而且不单单是这样的一幅画面，而是更让我看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能够彼此关心的，不仅是我们多年所熟识的老朋友，更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能够跨出我们那个舒适圈哈，我们能够关心我们身边的新朋友，可能我跟他之前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因为他来到教会，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跟他多说一句话，给他多一个问候，多一个拥抱，多一个握手，多说几句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我本来想把这句话写在群里面，但是我想想了很多哈，我想还是在主的讲道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越来的越能够坚持的服侍我们身边的人，看到他们的需要，可能是一个问候，可能是一个扶持，可能是给他一个握手，给他一个微笑。弟兄姐妹，这都可能给别人带来很大的激励。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校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引人归主。我们一周只有一天或只有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其他的时间我们可能都在工作当中，除了家庭生活都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所接触到一些亲友，接触到一些同事们，一些朋友们，那或许就是主给你的羊。今天我们说教会如果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以我们教会来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有新朋友加入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是亲友带过来，借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所认识的亲友把他介绍到我们教会来，所以那就是主给你的羊。那我们也看到在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当中哈，我们就看到了说，第一个就是面对主的提问，那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也检视我们的心哈，检视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把爱主放在首位， 把爱主放在比工作、金钱、人际关系、爱好更高的那个地位呢？所以面对主的提问，主要看我们的心。我在祷告会也分享，我说在周五的我们加南美地小组上学习到，我们说要做主的门徒有一个标记，就是要让神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所以那句经文，我今早跟佩妮还说，我说哎呀，我们要背经文哈，那句经文路加福音14:26，耶稣怎么说的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当时我们学习，有人说哇，这个太自私了，为什么要把主放在首位？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真做主的门徒，你就不会想说啊，这是很自私的一个要求。不是的。所以当时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我记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主耶稣这样做呢？他的理解，他说你只有把主放在首位，你知道怎么去爱主，你更好的去爱主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爱你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把什么放在首位。当你把主放在首位，你的服侍、你的工作、你的行为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把主放在首位的话，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样。那我们要经历主给我们的托付啊，这个恢复哈，就是带着软弱来爱主。虽然我们是有软弱，可能会有失败，但是呢我们不自夸哈，我们知道说主会恢复我们，主会帮助我们。那么最后呢，我们回应主的托付，就是用爱来牧养，就是来回应主他给我们的托付，牧养主的群羊。那牧养主的群羊需要什么？需要有爱，需要有爱心来牧养。那么主就给你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都知道，如果大家去过江苏南京哈，因为我当时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去过这个地方，叫做江南贡院。那这个地方呢，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呢，那很多考试的人哈，他们要考取功名利禄，他们都会来这个地方来考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考场啊，很大一个考场。那么你看到在这个考场上哈，他们的考试，他们坐在哪里呢？他们不会像我们说今天很舒适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桌子，他们坐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像一个电话亭是吧？然后呢，这个考生就在里边就这么考，那就挡板哈，这个是墙的挡着，然后考试就在这边写，那人就坐在后边。那这要考多久呢？3天3夜。那有人说那也没关系哈，反正累了出去散散步，渴了喝点东西，饿了吃点东西啊，渴了喝点水，饿了吃点东西，然后想上厕所呢，也可以去上厕所，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3天3夜都在这里边。哎呀，那你说那这个上厕所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去上厕所，你也可以跟考官说我要去上厕所，可以的。但很多人选择不去，那在后边会有一个便桶，你就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边。那你说有厕所为什么不去呢？如果大家看视频就知道哈，我在看查了这个视频。如果你说我想去上厕所，好，你去吧，你可以去。去了之后回来之后，那个监考官哈，他们会在你的卷子上打个印记，打了印记之后，这个看你卷子的，然后后来叫评卷的哈，看你卷子的人会怎么样，就知道说这看到这个印记就知道说你在考试中间去了厕所，所以就觉得说这个让人看得很不舒服，所以考生们就选择怎么样？我宁可在这个小的里面，这小的房间里面方便，我也不会去上厕所。所以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里面，可以想象这是他们人生很重要的时刻，他们觉得这个是不能放弃，宁可3天3夜在那边，也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就是这样考试的。我记得大家以前听我们台上的讲员曾讲过一个人叫做蔡淑娟，对吧？蔡淑娟是双目失明的啊，那他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哈，虽然他不是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他却做很好的见证给人，让你在 患难当中得到激励。蔡淑娟的父亲就是当时南京一个主考官，他负责干什么呢？当考生在这边考试的时候，那些主考官他们会站在很高的台子上，像塔一样啊，站在上面来看每个考生考试的情况，有没有作弊啊？大家想会不会有没有人作弊呢？有的，一定会有的啊！他们写在靴子上，写在衣服上，那个字哈、啊，写在上面会有的。所以考官会站在上面来看，但据那个见证上说哈、啊，那个蔡淑娟那本书上说哈、啊，他的父亲当时就是南京的主考官。那么有一天呢，他去就是脱下那个朝服哈、啊，脱下那个官服，他就去微服看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考生就蜷缩在那个角落那边。然后他就去问他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就跟他说哈，他就说我这个一个试卷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然后把这个试卷呢这个纸就怎么样弄脏了。那你可以想象，那我们今天说再换一张纸好了嘛，对吧？在当时绝对不是那样的啊。那这就等于说什么，你这个考试差不多就结束了，你即使要考的话，将来考阅你卷的人看到这个呢也会很嫌弃的。所以他就说，他说我的人生可能就此结束了，他说我不想回去面对我的那穷困的家庭哈、啊、我的这个家人啊，他们会为我伤心，我的未来也是非常的暗淡的，所以他非常的伤心难过。那么这个蔡主考官就蔡淑娟的父亲马上就命人呢又给他拿一卷新的考纸。哇，今天对我们来说一张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对这个考生就是一个救命稻草。所以后来的时候，这个考生在后来的一个场合当中遇到这个蔡主考官，所以就跟他说，就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当年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直都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那个主考官给的考生一个试卷，一个崭新的试卷，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就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在提比里亚海边，耶稣再次的给彼得这个激励。再次的让彼得能够在这个软弱失败当中可以让他可以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也是给彼得翻开一个新的篇章。所以盼望主来帮助我们，主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恩待我们的主，他也是建立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会有软弱失败灰心，但是主的慈爱和恩典不离开我们。好，最后我们一起用这段话一起来祷告。来，我们预备起。
亲爱的主耶稣，你复活后对彼得所问的话，今天也临到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常常爱世界、爱自己，远超过爱你。但感谢你的怜悯，你没有放弃我们，仍愿意恢复我们。赦免我们，使用我们，求你把对你的爱火重新点燃，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以失败为定义，而以爱你为动力。愿我们的生命因爱你而改变，愿我们的手因爱你而牧养你的小羊，愿我们的心因爱你而常常刚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